房事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关心你的房事幸福，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会。
今天呢，要来聊的是自从政府打炒房，就禁止红单转让啊等等的，然后一连串这个措施下来，短期的投资客大家感觉起来是比较少了，就在市面上比较少这种投机客出现。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新闻，这些投机客没有消失，投机建商也还在，他们只是换一个方式，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进场没收 3C 用品，预售案场搞神秘遭爆，翻版零元购物。这篇报道呢，接获爆料，位于中部的预售案出现疑似团购且打着零元购物的模式进行交易，爆料人 C 就投诉，说明会前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物件，主办单位只请我们带着现金50万元，直到进入会场才揭露。令他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方，则是在于进场前就有被告知手机设备全都要没收，且还得通过 X 光机扫描，并且签署一份保密协议。做完一切流程之后，进入会场还得抽号码牌。实际说明会的内容，他说其实是建商委托这个单位卖房，现场签约的价格比如说是总价的1000万元，贷款800万元，那实际就是以贷款金额800万元为成交价，但合约上会写1000万元，实登也会刊登1000万元。那进一步询问是否如同过去 AB 约的交易模式呢，这一名爆料人就说很像，但应该是为规避法规，购物族买房依然得依约缴付签约金，要到最后交屋才能退款。至于如何退款呢，这一位爆料人并不清楚。那他也说其实整场下来手机都被没收，加上没凭没据，就像是一场大型的信任游戏。那爆料人为何想参加这类的说明会呢，他就表示房价一直涨，站在买方的角度，这几乎就是不用成本的买房投资，而且还能期待房子盖好之后的升值空间，但却又认为这样子失去公平正义，才出面说明交易流程。那针对这一个案件呢，虽然表面上规避了法则，但实际上对于购物族相对不利。就有律师认为，首先消费者与建商或代销业者间之书面契约标的价金很明确，但若实际上是以卖方口头承诺金额为成交价及实价登录金额，那就可能会违反内政部实价登录平均地权条例中的第81条之2规定，不仅可按交易户数每户最高处罚15万元，经处罚两次仍未改正，并可加重处罚至100万元，也拟涉犯刑法第214条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而恐经减调侦办。另外专家点出，该手法如同过去的 AB 约模式，但移除 B 约仅以口头约定成交金额，还有一个风险，即是最后若建商不买单要求履行书面契约，消费者在举证上就会有困难，若双方互相因此事提告，卖方同时就会有成立诈欺罪的风险。
现在这个买房啊，这世道已经到这么可怕了吗？就是我们不仅要可能有些案子你要靠关系才有办法得到这个赏屋的门票哦。
对，
他也不是说比较便宜哦，就是你要看，光是要看就得靠一些关系。那当然这是个案啦，就比较热门的一些案子。
对，
现在呢是连这个买房子都这么危险的，一不小心卷入诈欺的风波。但是的确啦，他们这个交易的场所就很怪，你拿掉手机还要过 X 光，这个真的超怪的。光是这一个场所，他心里应该就要有一个警觉心啦，就他不是一个太正常的地方。但是他现在这样子，因为 AB 约是犯法嘛，
对，其实哈，像这样的状况有没有？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它等于是把价格报高，让你用80%的方式去贷款，然后事实上它其实只卖你80%的价格。那它其实就是让你有一个全额贷的方式嘛。我这边也可以提供一个方法，假设哈，就建商写嘛，譬如说交屋期限是在明年的1月，如果哈晚于1月交屋的话，就房价打8折啊，以8折为最高上限，那我就晚1天给你啊。
哦，
譬如说房价是1000万的话，然后我房价登录还是1000，但我赔偿给你200万。
哦，
是不是？
欸，你很适合当建商欸。
但事实上我本来就是要卖你800万而已啊，对不对？我也没有做假合约啊，只是我的合约当中我有一条，如果我晚交屋的话我要赔你啊，
自愿自发性的赔偿，
就赔偿以房价的8折。但是建商可能不愿意啊，万一你也没有真的要买，你真的就是只想要骗那200万，对不对？那可能又会有其他状况。我讲的就是有各种方式啊，就是从优付方案到骗付方案，这个已经快要变成是一个乱象了啦。那其实可能这是市 场开始要准备过热，或是热到有点点歪风盛起的这种苗头要出来了，那我觉得再这样玩下去有没有信不信啊，那可能政府又会叫你收敛一点点的，
很有可能欸。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很可怕，因为之前的那些管道啊，
对，
本来是就大家就是玩得很开心，嗯，然后就是因为太开心，所以房价就跟着就是冲上去，不受控制。
对，
然后政府想办法去管制这些东西，嗯，大家就找新的门道玩，这很可怕。所以政府再管下去，那又会再有一个新的门道，它会不会越走越歪？有时候我就会觉得，那到底该管还不该管，很可怕啊。
其实我觉得管哦，应该是有个度在了。有个平衡点在了，哦，就是说你又不能让它太过头，嗯，太夸张，你这个光听起来就觉得这有点夸张了，嗯，对，那你又不能让它说好像打到它整个就是房地产整个冷掉，
对，
对不对，哦，那可能会造成可能更多的问题啦，哦，可能这也是政府要伤脑筋的地方啦。但是像这样子的话，你说我抢着先买，嗯，买了我持有，那之后如果我有可能加价卖，这个你可能还可以理解一点点，哦，就是说啊，就大家想要那个东西啊，啊，他先买到了啊，举例好了，包包好了，限量的包包，那被谁买到了，那就没了嘛，因为它限量嘛，嗯，对不对？那他再拿出来转卖，哦，那没办法，啊，或限量的球鞋，你都可以理解啦。那但是如果你进去一个地方，又要没收手机，啊，又要准备好50万，他要跟你配合很多很，你听起来就好像这有点是违法，还是在欺骗等等这种行为的话，你不觉得这就让你觉得有点恐怖吗？嗯，哦，但是我要讲的是，的确哈，有的时候那个炒房团炒疯了哈，就会有这样的手法出现。那有些人去，也就是想说，那因为刚好可以全额贷，所以之前讲的，譬如说全额贷到底好不好？全额贷会推升房价啦，但是你不全额贷，又有人要非法做这种事情。但是也不是因为有人要非法做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合法全额贷哦，是不是？这样状况其实你讲难听一点点，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在骗银行的感觉嘛，嗯，对不对哈？那你的实价登录其实不是。是真的那么实啦，你就是真的只是做个表象让他登记出去啦，对不对？
耍小聪明，
对啦，大家心里面都藏着一个谎言嘛，这样子。
没错，
那其实讲这样的话不太好啊，不过也跟大家分享市场上有这样的状况，哦，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招数，哦，那如果说你是看到这种的，哦，还是要多注意一点点，那可能有的人为了贪这个全额贷，哦，他可能会去啦，嗯，哦，那可能你要冒这个风险你自己要多注意一下了。但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做好准备，你突然遇到这样的状况，那我觉得你尽量不要啦，尽量不要去尝试这样的东西啦，因为这后续有太多的问题，不管是谁翻脸，大家都在互相防，而且你难保里面所有的人哪一个人不去报啊，一报的话他可能全栋都在查，整个案子都查，那查到的话你会不会也有风险危险，这不知道，嗯，哦，总之这种感觉太偏太偏的，少碰啦，
真的
啦，对不对？
暗路不通行，
对啦，宁愿你是早点知道消息，早一点点去排队买到的，这都还合理，
真的明面的，
对不对？好了，来下一则。
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的是台积电啊，前阵子不是说前往嘉义了吗？嗯，他还领军台积电主管们前往嘉义。
对，
那我就有看到一则就是嘉义的新闻，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台积电底加新案一口气实登449笔，单价直冲36.2万元。台积电将在嘉义科学园区设两座 CoWoS 先进封装厂，产业大转股让周边房市大受激励。近期出现快销案，根据最新实登嘉义预售案，21号首次揭露实登就创高销售记录，一次登录449笔，最高单价达36.2万元，创区段新高，购物者也买单。嘉义房市近期因台积电设立，能见度大增，某一件案创下嘉义史上最大量体推案，总销达100亿元，传出潜销不到两个月已经完销。这个案子位于埔子市，属于限制特区，基地面积达5200坪，含801户住家及17户店面，共818户，规划2到3房。那这个案子呢，在21号首次揭露实价登录，一口气登录449笔，住家成交最低单价为28.3万元，最高达36.2万元。那字头价格仅46笔，均价则是来到32.9万元，创埔子新高价。那根据专家分析，这个案子从6月底开始接受预约看屋，不只是台积电效应，主要受惠周边有多个产业园区，包括马稠后产业园区、中埔公馆及水上南靖产业园区等，串联国际供应链，多个产业园区带动人口红利商机。那从高雄的台积经验来看，该案产品定位精确，规划中小坪数，降低总价， 虽然户数不少，然而区域仍缺乏供给量，因此创下快销佳绩。那专家也说明，这波买方以外地自产客为主，多预期房价还会上攻，带动买盘涌进。未来该区还有其他建案，外界预估均价也将落在35万元上下。专家表示，因新大楼缺货加上价格，短时间内从二字头飙涨到三字头，在地人多入手中古大楼，屋龄10到20年，单价17到20万元，总价也更符合自住客考量。
OK， 我们现在发现了这个家业人即将面临到一件事了，新房子都不关他们的事，
对，
他们只能租旧房子。
外来种又来了。
对，
哦、对对哈、哦，
天哪，新房子跟旧房子价差很大，但是大家要小心，因为慢慢的旧房子就会跟上了。
对啊，很有可能啦。
没错，
先讲啦，就是说这一下登记这么多户哦，没有可能呼应到我们之前上周可能有些新闻是讲到有些园区工程师直接下去包栋、
没错，
哦，就是、
扫楼，
对对对，哦，赶快下去买这样子。先不讲它是不是真的在短期之内哈、哦、有很大的涨幅啦，先不这样讲啦哈、但是。至少他看到长远来看、哦、这个区域应该是会涨啦。那他看到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些实质的东西嘛，比如说工作的机会嘛、然后再来就是说他自己可能以自己在科技产业的这个理解来看，他觉得那边未来的房价、哦、应该是会慢慢撑上去啦、那如果说科技人或者是这些科技的主管这么在科技公司的内部，他听到的消息跟我们外面听到的消息或感受，我相信绝对会有深度上的不同啦。那如果他们认知是、这个时候应该要去，是不是可能暗示着可能过去的不管是工作机会啦，或者是说这个先进的程度啦，可能会有一个程度的保障、不敢讲说它是最先进的，但是应该也不会是很落后的。也许是有这样的讯息的。但如果说你只是外面一般其他人去可能跟风炒作的话，你可能还不用这么的担心。担心的就是啊，产业内部的人去了，这个就以前讲说哦，我们公司哦可能股票会涨，你赶快去买；我们公司股票会跌，赶快去卖。这个内线交易违法嘛，对不对？
没错。
但是这个是不是也有可能有点像内线交易？
很像
它有一些比较
资讯
inside 的一些消息嘛，对不对？这个我们可能就不能随随便便的就说哦，这个可能进去太早了。如果说消息真的是这么正确的话啦，那可能。这个时候早早进去也许才是更能够获利的机会啦。不过讲实在话，我真的觉得嘉义那个地方真的现在是价格涨得有点太高太快了，
真的
因为它跟其他几个科学园区的区域比起来，它才要开始而已，
它很菜啊，
对，
科园菜鸡耶，
对，是不是有点太早了？那当然这是两种看法，反正我不是看它现在嘛，我看它可能5年10年后的话，那我这个时间进去早点进去不好吗？也没有不好。那但是如果说你会担心的话，那你晚几年可能每一瓶贵一点点，可是你可以拿到比较确定性的一个开发的一个状况的话，那也不是不好嘛，对不对？
真的。
那最怕的就是先进去的这群人，他们已经确定了开发的状况了，但我们还不知道，那这样子就是一个资讯落差了。不管怎么样啦，就是我相信嘉义在地的人哦，刹那间会觉得那个区域可能很难接受啦。
真的、就跟曾经的高雄人还有台南人一样，
突然醒来以后，哎，那、怎么这样？那边是在贵什么？
真的，
对不对？然后一下你会突然发现，哎，好像有一条线，那条线是科技人或是说投资客炒作的，这边才是我们自己在自住的。
真的，
再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好像不过去那边捞一点不行哎，怎么现在成本这么高，对不对？
后知后觉，
这有可能这样的状况。其实在地人通常一个区域准备要起来，在地人通常都是第一个先反弹的啦，比较难接受啦，因为就在你旁边，就我之前跟你讲过嘛，我跟你讲说，比如说，哎，你哥很帅，很多女生喜欢，你不会感受到。
对，我就想把他拖汤这样
子。哇，他在学校很受欢迎哦，你就不知道人家到底在看什么。对不 对？所以这个难免啦齁、不过像现在这样子知道吗，看起来就是你不禁的去怀疑齁、甚至我真的也有想打电话给朋友问问看呢，是不是真的那边的状况，还是我不知道我们的粉丝朋友是不是有知道一些内情的齁、那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有实际那边的状况是不是有很多东西是确定但新闻还没有报的，你可以小道消息给我们一下好吧。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相关的这个产业的朋友也问一下看看。不过我现在看起来感觉好像是消息蛮确定的，
真的 很想了解到底真的是怎么样。
对，之前我知道是确定的，但是我不知道确定到什么程度，但是现在一下出来400多笔，有没有就感觉我这个确定的程度可能
有点东西啊，
嗯，有点东西，嗯，要再多了解一下吧。
好
吧， OK， 来下一则。
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的是我们之前一直在期待，在政府打炒房的这个政策实施后，
对，
可以有引起小波的这个抛售潮，
嗯，
但是后面我们知道是这个抛售潮好像没有出现啦，
对，
可能有个别个案，但是就是没有太大的，
因为新青案的关系嘛，
没错，
补血了嘛，
没错，
对对。
然后我就看到另外一个潮好像有要出现，想说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房地合一税七年之痒，先转手潮。房地合一税从2016年上入到现在，适用自用满6年400万免税，税率 10% 的屋主开始大幅增加。根据统计，去年已有1523件适用税率 10% 的税率集聚，年增 2.2 倍，房市开始出现七年之痒的转手趋势。根据财政部统计检视，随着2016年已取得并转售的房地合一课税案件越来越多，2021年突破10万件，2023年已达 11.2 万件。随着近年房价的高涨，转售房产多有增值，无需缴税的案件占比也逐年降低。上路隔年的2017年无应纳税额占比高达 63.8%， 不过去年已降至 24.6%。 这些案件多为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后没有获利，或是适用于400万元免税额度后不需再缴纳的状况。那以个税率集聚的占比观察，已持有5到10年转售的 20% 税率占比达 33.3%， 最高持有2年以内转售的 45% 税率，即持有2到5年转售的 35% 税率，则各约在20%左右。此外，去年就有1523笔适用房地合一税 10% 的个案，占总课税案件约 1.4%， 比前一个年度的 0.4% 增加了一个百分点。那专家表示，出售2016年后取得的房产时，在房价大涨后，不动产持有人在缴房地合一税会特别有感。随时间推移，2016年后买进的不动产符合6年400万免税的民众数量逐渐增加，加上过去一段时间房地产价格出现大幅上扬，因此扣除400万免税额之后还需缴纳 10% 的税率案件数明显成长。那从税率来看，较多民众可以接受是持有超过5年转售以及 20% 的房地合一税率，毕竟房地合一税持久的时间越久，税率就越低，少缴就是赚。
他这个七年之痒啊，
对，
会出现啊，除了他这个，他可能本来就有算好，他是差不多永远这个年限，
对，
他卖掉他可以不用缴那么多税啦，
对。
除此之外，是不是也跟囤房税有点关系？
可能吧，那可能有些是换屋啊，
嗯，
对不对？哦，我觉得囤房税的话会有一点点啦，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可能感觉是可以赚不少钱，那你就拿出来卖嘛，
没错，
对，有可能有换屋的需求嘛。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七年之痒，我觉得已经相当不错了啦。哦，因为现在这个比较快速的时代，有没有很多人的婚姻都撑不到七年嘛？
硬要讲，
所以他忍七年才养，那当然我觉得可能
也算申请的，
也算不错了啦，对不对？最主要其实就是避税率啦，而且其实在2016年那个时候买的，其实你也不能讲说完全没有投资客啦，可能也有部分人是投资客啊，原本就是要走中长期的嘛，对不对？其实很多人现在都觉得说啊，可能我在5年到10年之间去转售，甚至说我在10年的时候转卖，其实是 CP 值比较高的嘛，因为税又低嘛，啊，我该自己要住的也住到了嘛，而且我这10年的房子有没有，通常在市场上哦，它的涨价的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真的，它还有价值。
对，而且对很多的区域来讲哦，那个10年的房子算是新房子呢。
哎，真的，
对不对？很多核心区域来讲的话，哦，那你就不能说它一定是因为囤房税的问题啦。好，但你要看它的区域啊，因为这个很难讲。那有些区域它被丢出来，它可能真的是因为囤房税，因为它可能是譬如说它这个地方呢，你自己想看嘛，你手上有10颗糖果，但你现在只能留3颗，那你一定是看它的过期日期嘛，最快过期那7颗你可能先卖掉嘛，但我不是说房子要过期啊，或者说它的价值没那么好，你可能就会给它出去嘛，或者是说你把它设定不是自用嘛，对不对？但虽然说它也许它的价值不是那么好，但是以现在最近房价涨幅来看，它还是赚钱啊，对不对？举个例子，他宁愿留他手上台北市的案子嘛，他也不愿意留譬如说某一个非台北市的嘛，对，免得攻击到就是没有那么核心区域的嘛。如果说他手上能够留东西，就是说他刚好是属于只能有限量持有的这样的人的话啦，那如果说他可以很大量持有，他也没有在怕这种 总大单就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嘛，对不对？因为有时候讨论这种东西有没有就比较伤脑筋的是，我们有时候人就是因为我处在不同的阶层啊，用这种阶层来讲其实是很伤人，但也没办法。当我们处在不同的阶层的时候，我们的看法跟观点跟吸收到的资讯其实讲实话真的都不太一样啦，对不对？像有时候就觉得啊，那反正既然就是政府以后买房子都不能用房贷，不让你们开杠杆炒作，对，可能在我的立场啊，或者说年轻的立场，我觉得，哎，这样好蛮好的啊，房市就不能炒作了。可是啊，我们比有钱还要更有钱的人开始笑了。那现在只有我有办法现金买，买多少都是我的，
真的。
对对，以后你们全部都是住我的房子，
垄断。
对啊，你就当长工吧，
租金他随便调。
哦，那我们的层级可能还没有到那边，我不知道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件高兴的事情，这样子好吗？也不一定好啦，因为只有他们能买，那建商一定巴结着他们嘛。
对啊，
买了以后我要拿出来，我囤房税我也缴得起，啊，但你要不要跟我租？我买了如果炸掉不给你住嘞，我炸掉我自己房子可以吧？没问题啊。
到底多偏激啊？
是不是？或者说买了以后，哎，我就在大家面前，对不对？就把它先拆除，我把它恢复成土地状态。我就是不给你住啊，怎么样？你要付我租金，我也是不给你啊。但我就是买得起啊。
幸好你不是那个层级的人买，其他人很可怜呢。
也就是我刚好我就不是那个有钱人啊，我才会这样乱讲啊。你搞不好真正的有钱人也不会像我这样想啊，对不对？
没错。
哪有像你那么傻，那边自己炸自己的房子，神经病。又不是脑子有问题，对不对？
我们就是开开玩笑。
对，所以呢，也就是说这段时间有没有除了预售案之外啦，你会看到一些可能有七年之痒的一些房子啦，那其实不算老啊的一些中古屋可能会释出到市场嘛。哦，那当然我觉得有自住需求的可能也可以去看看啊。哦，然后搭配心情安嘛，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啦，可能不会让你太便宜啦，
没错。
对，你可能去的时候又失望了啊，怎么这个价格怎么还是我不能接受的，对不对？新房子也涨，啊，你这个七年之痒的痒一痒，抓着痒抓着痒涨上去，这样子，
没错，
你可能还是会有点失望，但是你也不要急着失望，因为你去一些地方，它可能价格有可能在下降啊，对不对？那看你敢不敢嘛，就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的那样买我，对不对？
那个老歌没有人听得懂。音乐连结我帮大家放在资讯栏。
对啊，那那个刚好就是会房价下跌的区域，他真的问你敢不敢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敢了啦。对不对？那但是也有人敢啦，也没有说房价会下跌的区域一定不好啦。如果你全部都用投资商品的角度来看，那当然你就是看它涨幅跟这个跌幅嘛，对不对？有没有未来嘛，能不能帮你赚钱嘛，但是你还会牵扯到你的自住需求啊，对不对？
没错，
有些区域它可能稍微价格它会往下修啊，但是它符合你的生活需求呢，是不是？我只是举个例子啊，随便乱举例子啊，譬如说你的房子是在海边，那海边现在的房价下去了，当时热潮潮上来嘛，啊，现在价格下去了，但是你就是靠出海的人家嘛，是不是？你捕鱼的啊，
在那边交通很方便。
对啊，你走十步二十步你就到了啊，但是太夸张了啊，骑脚踏车五分钟你就到港口了，是不是？啊，你就坐了船就打卡上班啦，啊，就啵啵啵啵啵就出去啦。
没错，
那可能也符合你的自住需求啊，你不要笑，哎，打鱼的也挺有钱的，好不好？所以没有一定的，但你把你的自住掺进去的话，也许你可以捡到符合你需求的房子啦，哦，对，
你有需要的话。
对啊，啊，前面几周我们不是有讲到，刚刚讲到凶宅嘛，对不对？
嗯，
对啊，有一些有需求啊，譬如说你是刚开始学一些法术的，你刚开始在练功，你就可以当你的练功房啊，每天在里面练功。
你这样讲也有道理耶，
是不是？对啊，反正就是，啊，那师父说啊，你每天在这边好读哦，这个经书没有用，要有实战，读万卷书，对不对？你书上东西要能够实用嘛，对不对？应用出来嘛，你就买那间那个练功房，每天在那边练，对不对？哈，练了你就出师啦，是不是？而且你搞不好还可以把它当成是这个教室，比如说，哎，你要再收徒弟的话，你就哎去那边练，练个两个礼拜再出来，
然后收场地费，哎，超划算的，
对，哦，我们帮这个凶宅找到一个，哎，他可以合适的咯，
真的，
是不是？哈，他也许符合这样的族群啊，
嗯，
就找一些，比如说比较这种有宗教的团体哦，他们可以去买去练功这样子，
然后你练一练，然后最后。哦，好，你们这也练成了，然后凶宅变干净，又可以卖出去，
对，是不是
超滑的？
对啊，整个把它净化了以后，
嗯，
是不是啊？之前不能练功了，
嗯，
对，
买下一间，
对，然后买下一间
可以卖了，然后买下一间，
啊，欸，不好意思，因为这间哈，哦，被我们练太干净了，对不对？啊，现在整间里面顶多就看到几只蚂蚁、蟑螂这样，其他让你不开心的东西完全看不到了。哦，嗯，那不好意思，我们只能把它卖掉了。那，啊，请问还有没有其他新的货源可以让我们练功的？是不是？啊，不是说不要乱闲聊，怎么又一直在那边歪楼？好啦 OK， 好，下一则。
这一集呢我们要聊的是科学园区带来的效应，这几年大家应该都有很强烈的感受啦，也不能说大家，应该说大家都知道有强烈感受的可能是某些在地的人。
没有啊，你这个此言差矣哦，以台积电它现在在全台布局的状况下我觉得它结了不少仇人哦。
没错，现在呢我就看了一则新闻，也是跟这个科学园区有关系，它已经晋升到另外一个阶段了，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竹科三期爆抢地潮，农地飙涨 87%， 房价冲七字头，房仲表示遍地是黄金。竹科三期于19号初审过关，据悉将比照竹科引进六大产业以及台积电，未来要扩厂寻地。竹科三期早在备援名单上，在地房仲吐露当地近期早已出现抢地潮，农地一坪从两年前的8万涨到现在的15万元，新建案房价都已出现四字头交易，未来渴望冲七字头。直言竹科三期初审过关对竹东房市的影响就是两个字，狂飙。那竹科三期计划面积 453.94 公顷，范围包括了竹东镇头重里、二重里、三重里及科湖里等四个里，在1987年被划定，引发当地地主强烈反对，国科会在1995年放弃区段征收，转往发展竹南园区，但近年在竹科宝山二期扩建计划展开后，竹科三计划再度回到讨论之列，竹科三初审过关引发讨论，而被新竹县长视为桃竹苗大戏骨计划。第二个不能少的是台支园区，也就是璞玉计划，也将在下个月审查。 PTT 网友惊呼二重埔要飞上天了，不少先上车的网友认为竹科三期所在的竹东二重埔房价有机会上看每坪70万元，不少人抱着遗憾说只恨当初买太少。那就有一个房仲表示，当地农地目前一坪15万元，对比两年前只要8万元，涨幅高达 87.5%。 竹科三期范围掀起抢地潮，前客买家喊最高行情收购头重埔、二重埔、柯子湖、三重埔与千甲段土地。在房价部分，竹东镇部分个案持价揭露今年已出现不少笔四字头交易，专家直言竹科三期初审过关对竹东房市影响就是两个字，狂飙，认为近期可能冲五字头。而 PTT 网友对房价看法更乐观，不少人认为竹东尤其是二重埔房价每坪上看70万，认为未来新增的工作机会会让邻近5公里内的区域都受惠。老司机也分享，虽然竹科三期离开发还要好几年，但直言这几天某建设公司的炒房系列就会开始涨了，顺便带动周边竹东市区、琼林、宝山甚至连横山、北埔也难逃魔掌吧。
如果竹东啊可以站上70万的话，那竹北很可怕、欸、
所以人家会预测说竹北有机会破百嘛。
天哪，凭什么？我真的不了解。
不是啊，啊就凭科学园区这些人的收入啊，
好惊人哦！怎么办？新竹人赶快逃欸，新竹待不了人了啦。如果你是科学园区的，不然好危险哦。
对啊，你看他这个从宝山这边的二期有没有跟这个竹东二重埔，他已经连在一起了啊。
嗯，
那所以周遭的房价会不会跟着涨？当然是会啊。先不要讲其他地方，自己新竹有没有就是最早的发源地嘛，科技炒房的发源地嘛，炒房的都是一堆科技人啊。
嗯，
那学历又高、哦、又擅长理性分析，我觉得没办法啦，因为它就是一个科技城，你要在科技城上班的这些人，你要住的房子就不会太便宜嘛，
就跟美国矽谷一样嘛。
对啊，那、啊、就是周遭它的房价就是会上去嘛，那就是否这些科技人才的嘛，所以那个环境会慢慢不一样嘛，可能很多的宝山人还没有感觉到，竹东在地人还没有感觉到，他觉得这怎么可以买？对，不能买，快跑。那没办法了，因为它会涨上去啊。要买你真的你现在就要有认知，就是该买的时候你得下手了，不然的话真的慢的齁，那你的家园就变成是别人的新乐园了。
真的哎、欸，我现在一直在想啊，因为二重埔不是前阵子有个建设公司在那边推案嘛，比较大量在推案，
对，
可能分好几期开发，那时候其实第一期我有跟到那消息，
对，
我真的是饿完，人生没有早知道，人生没有后悔药。
对啦，但没有关系嘛，那你可以看他未来嘛，他现在不是讲还可以到70吗？那你说你现在还有空间啊，你要不要？
现在入场就要4级了。 就会觉得压力有点大、欸、
但问题是一瓶差30万啊，是不是
还是有机会耶？
但我跟你讲啦，你也要去了解一下，就是说他当时是如果是一字头你进去买的这个房子，有没有他的房子不管是外观设计的、啊、或者说建材用料啦，可能会比不上他四十几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房子啦、
哦哦、
对不对？但是没有错啦，便宜治百病啊，
真的
你外观设计可能也许可能有些人没那么重视啊，我在意室内的空间啊，因为早上可能七八点我就出门了，来不及看外观啊，对不对、
嗯、
啊，晚上回家的时候已经天很黑了嘛，因为园区工作嘛，对不对？我也看不到外观啊，你外观帮我弄几个灯条这边亮啊亮啊，我就觉得哎，蛮厉害的哦，搞不好我的房子蛮好看的哦，因为我还不清楚嘛。
没错。
好，那那边你说二重埔那一带嘛，其实它有很多的小坪数嘛，
嗯，
其实也看准了未来可能它会是这个新新手村啊，
宿舍类型的啦。
对，就是我们好像知道就是在这个园区就是金山街那一带是原本的新手村嘛，对不对？
嗯，
那可能这是新手村 2.0 啊，
真的。
等到你在这个新手村待一段时间，你要在周遭买房的话，你有可能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你要么考虑官埔二期，你要么考虑竹北，你要么考虑竹东，你要么考虑可能宝山那边有一些透天案咯，
嗯，
对不对？所以它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变化啦。啊，你也不用垂心肝啦，至少这个东西如果它一直在新竹的话，没有扩散到其他县市的话，可能不会那么多人就有点踏伐的心态但是现在它就是扩散了嘛，对不对？
真的。
所以既然都会扩散成这个样子，那你也应该要知道，那原本的大本营这边哦，如果有机会可以能够去扩大它的范围的话，我相信应该会扩大。那扩大之后呢，相关的产业我觉得它在这边跟着，不要说只是台积电啊，这些龙头型的科技产业有没有继续盘根发展哦，会比较快的啦，因为他们很多的人手跟这个人才跟一些相关的资源其实都在新竹已经可能三四十年了啦，对不对？所以这样的状况对他们来讲可能扩充的会更快哦，所以如果这个计划通过，我相信发展的可能不会太慢。
嗯，
那周遭的这些区域有没有，大家就要自己去感觉一下了，可能没有多久之后你就会发现又开始讲一些新的议题了，可能之后又要谈什么埔玉啦，然后又要谈这什么科技走廊啦，或者是说大矽谷计划，
嗯，
这些东西越来越多名称出来，你听到那一个名称就好像是你获得了一个在游戏里面的称号一样，
嗯，
你等级又要上去了。
没错，
登记上去就代表可能要花更多的钱买了，这是最头痛的啦，
真的，
对不对？如果你爱乡爱土，有没有，其实真的手上如果有一些闲钱的话，是不妨可以好好用钱支持一下自己的乡土啦对不对？但是有可能这个钱是给建商赚走，但是你想想看啦，这原本都是你自己家园的土地，但是没有多久这些土地呢都不是你家园的人在住了，
嗯，
但也不是说要你一定要排外啦，或者说这样的变化势必会来，那大家要能够及早做好心理准备，你钱没有办法做好准备，你至少做好心理准备啊，我们要发展了，我们要变化了，有发展有变化它就会跟原来的不一样了，那当然包含房价也是，
没错，
所以这个我相信可能之后没有多久又会把当时一堆到外地的，譬如说到嘉义投资的一些人呢，他可能会把部分的金额呢又拿回来竹东这边好好发挥一下，
嗯，搭配着来，
对啦，是很有可能的啦，
嗯，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好，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房老吉，
拜。